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Jeremy Lin， 林书豪这个名字自2012年2月开始声名大噪，其出人意表的超级表现而引起世界篮坛骚动的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因此有人用林来疯三个字代替他的名字来形容人们是为他痴迷疯狂到什么地步。从未有过偶像崇拜的我居然也成为了一名林来疯，对这位好小子所有的报道大感兴趣，尤其是有关他信仰方面的，更想知道他的父母是如何教育出这么一位德智体群四欲都近乎完美的儿子。在一次信仰访谈节目里，主持人问他最感谢爸爸妈妈给他什么样的教导，他明确地回答说最感谢爸妈从小就教育他要将上帝摆在生命中的首要位置。多么有智慧的父母啊，把握住至关重要的人生准则。难怪他连打篮球都说要为荣耀神而打，我想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胜不骄败不馁而终至成功的原因，也就是我想寻找的答案了。美国富比士杂志因他在篮坛所带来的惊奇表现，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我们可以从林书豪身上学到的十堂人生课程。其中有一段评论道，林书豪在这段日子里虽然在 NBA 如日中天，但他在应对进退间所展现的谦卑姿态实在令人激赏。在比赛的画面中，我也听到记者以 This humble Harvard grad 这位谦虚的哈佛毕业生来称呼他。真的，我看到所有他在赢球后的采访中，他从不鞠躬，不自满，总是将功劳归给团队，让队友增加光彩，并且感谢神让他有机会参与篮球这项注重团队精神的竞赛。他这谦卑为人着想的人格特质，也就是吸引我成为林来疯的主要原因。古人说满遭损谦受益，圣经箴言15:33也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9。祝福您也祝福我拥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来待人处事，平安喜乐就必相随而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谦虚是美德。在我们思考健康的属灵生活的同时，希望我们每一位信徒不要忘了那起初的爱心，殷勤不要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如今长存的就是信望爱，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与人和睦，不要自己伸冤，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远避世俗的虚谈，谨守敬虔，要被圣灵充满，在真道上认识神的儿子，听道领教学真理，时刻完全的信靠主。那我们也就能如使徒保罗所说的，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好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真正的谦虚的人呢，是一个忘我、无我，忘掉名利地位、利害得失，忘掉别人的批评以及赞扬，丝毫不影响我待人处事的原则与态度。有一次，有人对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说：“某某传道人，你真谦虚。”但是他却怎么回答呢？他这样的说：“如果你还认得我是某某传道人，我就不够谦虚了。”只有效法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之爱，人们才能够放下身段，奉献智慧、金钱、时间去服侍穷人、无家可归者，以及那些有需要的人。谦和、谦卑和睦是领袖的特质，为首者要有服侍众人的心怀。连耶稣基督他都替门徒洗脚，真是给我们有美好的榜样。谦虚者不好高骛远，不易跌倒，因他脚踏实地的站稳了脚，满招损，谦受益。正如圣经所说的，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让我们能够谦卑，讨主的喜悦。
怎么，这个女人又有什么事不对劲了？哭什么？
先知撒母耳死了。
有什么好哭的？她又老又没用，也该死了。不管怎么样，现在是一年中应该欢乐的时光，而不是哭泣的时候。
拿吧，难道你对上帝选择的先知撒母耳一点感情都没有？
没有，亚比盖，我干嘛要有感情？我有钱财，你懂吗？现在正是一年中我最赚钱的时刻，明天我就要开始剪羊毛。今年我有3000头绵羊，1000多头山羊，加上其他的财产，在加密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富有。
可是钱财并不是最重要的。
难道我缺了你什么吗？我可以肯定你什么都不缺，
除了钱买不到的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算了，拿吧，你不会了解的。
我们是耶西的儿子大卫派来的，他祝贺您和您全家多福多寿。
你说你是大卫派来的，谁是大卫？谁是耶西的儿子？
他是我们的领袖， 我们一直在保护你的牧羊人不受盗贼的伤害。
哦，哪个大卫？近来背叛主人逃走的仆人太多了。
先生，剪羊毛的时节是个大庆典节日，大卫希望您摆设丰盛的宴席时能赐一点给他的随从。
换句话说，他是向我要食物喽？我又不是做买卖食物和肉类的生意，而且我为什么要把为剪羊毛的人所预备的肉给那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人？
您不妨去问问您的牧羊人和仆人，他们会告诉您，我们在田野中日夜地护卫着他们。
我说不给就是不给，你们这些流氓立刻给我滚，离开我的眼前，立刻走，听到没有？
你们十个人都空手回来，怎么回事？我们会把拿巴那个家伙对我们说的话告诉你，他绝对是我们见过最卑鄙、最吝啬、最粗暴的人。唉，我真为那些生活在他手下的人感到可怜。
那些人就把他们和拿巴之间的谈话一句不漏地说给大卫听，大卫非常愤怒。
你们中间400人跟我配上刀，其余200人留在这看守器具，我们出发去加密。我发誓，明天早晨，拿巴家中不会留下一个男丁。
这时，有个拿巴的仆人看见拿巴粗暴地赶走那些青年，就急忙地回家向拿巴甜美的妻子雅比该报告。
太太，大卫从旷野打发侍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粗暴地把他们赶走了。他实在是性情凶恶，没有人敢和他说话。
哦，听到这事，我实在是很难过。
大卫的人待我们很好，从来都不欺负我们。在他们那儿牧羊，他们日夜在四周保护我们。太太，你想现在该怎么办？我看祸患会临到我主人和他的全家了。
雅比该毫不单言，也不告诉拿巴，就令仆人们预备200个饼、2皮袋葡萄酒、5只烤好的羊、17公斤烤熟的麦子、100块葡萄饼及200块无花果饼，都驮在驴子背上。
现在你们牵着驴子往马云去，我骑着驴随后跟来。
当雅比盖的驴队进入山谷时，大卫和他的随从正朝着山下走来。雅比盖连忙从驴背上下来，脸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
哦，我主，愿你单单归罪于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请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名字的意思是鱼丸，他实在是名副其实，果然愚蠢。至于我，你的卑女并没有看见我主打发来的人，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人，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王朝，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况且你从来也没有犯过错，如果你现在不向敌人报仇，不流无辜人的血，等将来你做以色列王时，就不会心里不安而后悔了。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让你来迎接我，我为你的见识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感谢主，也当称赞，因为你今天拦阻我报仇，流人的血。现在我接受你所带来的礼物，你可以平安地回家去。
当雅比该回到家中，发现拿巴正像帝王一般大开筵席，喝得烂醉如泥，因此他一直没有向他开口，直到第二天。
拿巴，你早。
哎呦，我好不舒服啊。
拿吧。你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清酒和浓酒能使人愚蠢？你还不知道啊？今天你能活着是多么的幸运。
活着？我都不怎么想活了。
你差一点就不能活到今天。昨天夜里你差点被杀死。
你在说些什么？
昨天大卫带了400人前来要杀你和你全家的人。
大卫？那个亡命之徒？
是啊，就是那个差人来向你要粮食的。
他到这里来要杀我们？
是的，也不能怪他，他们日夜保护我们的羊群和牧羊人，而你却粗鲁地对待他所差来的人。
他后来怎么没有来呢？
是我带了饼和烘好的麦子、无花果、葡萄，有好几个驴子驮着去迎接他。我为你赔了不少罪，说了不少好话，求他转身回去。
他转身走了吗？
他回去了。拿吧，就这样你才能留了一条命。
他会不会再来？
谁知道呢？
因此拿巴恐惧地倒在地上昏迷不醒，10天以后他就去世了。当大卫听到拿巴死了，他感觉很高兴，因为惩戒恶人交由上帝来处理。可是他却忘不了那美丽聪明的亚比该，因此他就差人到他那儿去求婚。亚比该接受了他的要求。不久他骑上他的驴子，带着5个侍女跟着大卫的仆人一起去，就做了大卫的妻子。
啊，亚比该，你真的来了，我就是忘不了你。
我也是一样啊，大卫，像我告诉你的使者的话一样，我愿意来侍奉你，握住并洗你仆人的脚。
但是亚比该，我只是一个穷苦的逃难者，不是一个财主，跟我过日子可能比你从前过的日子还要艰难得多。
没关系，无论你的情况如何，只要有你在身旁，我知道我必幸福。而且你知道，跟一个财主一同生活可能十分可怜呢。
听众朋友，我在教会里面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很活泼，很有礼貌，然后又认识到他的妈妈是一位来自台湾的王姐妹。今天我就请到了王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的访问。王姐妹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接受访问。
非常有荣幸来到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王姐妹，我们这两天在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小学老师。
是。
那么这几年呢，也有一件比较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在你做老师的这个过程当中，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简介一下这件事情的经历。
在我们学校每个礼拜二早晨有大概40分钟我们要去开会。小朋友呢，那一段时间是没有老师在，老师通常都会请说故事妈妈或者是有家长志愿来陪伴孩子。那时候我刚好担任那一学年的学年主任，这个工作其实非常的繁重。那时候我还在跟神说，神啊，这个工作好累哦，大家都不肯做，那我来做，为什么我做得这么累？那以前的一个习惯是，那一个学年这个时段的时间有另外一个慈善团体在陪伴孩子。很巧妙的是，当我当学年主任这一年，这个慈善团体刚好没有足够的人数，他没有办法过来陪伴。那我在10年前有跟彩虹妈妈，就是彩虹生命事工，有一些联系。那我一个朋友在那边，我就请他们过来协助。那非常感谢神，跟他说我们这个学年有11个班需要彩虹妈妈。那个姊妹说，哦，没有这么多人，但是我们一起来祷告。 他就跟着教会的牧师以及我们几个基督徒的老师也一起为这件事情代祷。非常奇妙的是经过了祷告，已经可以找到11个班都有彩虹妈妈的服事。
那您所谓的彩虹妈妈的话，他们是每一个礼拜二就是老师开会那个时间他们来带学生，
是
可不可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当彩虹妈妈来到教室的时候他们做一些什么？
会带孩子唱诗歌，会讲一些圣经故事，会玩一些游戏。对，
换一句话说，因为这一群彩虹妈妈，那刚好你们这个年纪的小学生就每一个礼拜有一次机会听到关于神，关于神的儿子耶稣的故事，是吗？
是，在当中他们也会讲一些品格的故事，比如说忍耐、温柔、节制，他会把圣经里面的一些好品格的一个故事把它带给孩子。
嗯，很好很好。您可以看得出来，像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进到学校里面去服侍这些小学生有什么重要吗？
表面看起来似乎好像只是唱唱歌、听听故事，然后吃吃糖果就算了。我在教育的职场这么多年，我观察了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其实神就透过这些小小的地方做了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小朋友他才那时候才7岁，那他父母亲因为长期的吵架就离婚了，妈妈夫妻就离开家里，爸爸呢也因为这样开车的时候撞树，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一段时间他是由他的祖母来照顾。那孩子那一段时间就可以明显的看出他的一个焦躁不安，他很害怕，那他也很难过，所以孩子就是上课都不是那么专心。之后我知道这个状况，我就联系了彩虹妈妈。彩虹妈妈来的时候，我们都会互相有一个默契，说班上的孩子有需要祷告的需要帮助的，我会跟彩虹妈妈讲。因为一个班大概有30个学生，一个老师没有办法完全的照顾到每个孩子的需要，所以请彩虹妈妈来为他们代祷，帮我做关心。
在这个彩虹妈妈帮忙之下，对这个孩子真的有一些帮助吗？
是，这个孩子跟我说他常常会做梦，然后呢他常常会发呆。我之前跟彩虹妈妈谈过这个孩子的状况，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感谢彩虹妈妈的付出，她都一直记得。每一次来，彩虹妈妈也都会预备一些点心，到期末的时候表现好的孩子呢也会有一些礼物。但是呢，像这样的孩子其实一般来讲都会被忽略。那我记得那一次这个孩子呢发烧比较慢来，那全班的孩子都领了礼物，那个孩子进来，他看到他好像没有礼物，但是彩虹妈妈就请他过来，他告诉他说，因为你的表现很棒，你在上彩虹妈妈听故事的时候很专心，然后他为他准备的是另一份更特别的礼物。那时候彩虹妈妈还抱抱他，给他跟他讲了一些鼓励的话。之后我请孩子们写一些回馈的卡片，我看到这孩子写的，我自己也很感动。他说谢谢彩虹妈妈安慰他。那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但是对于表达能力还不够好的7岁的孩子来讲，这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因为这个孩子妈妈不要他了，那爸爸又发生车祸，奶奶年纪也大了，他那时候一定非常的孤单，他不知道有谁爱他。那当他来学校，他发现有一个彩虹妈妈很爱他彩虹妈妈告诉他还有一个更爱他的，就是他天上的父亲。
我想平常没有人会注意，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些孩子，但是上帝注意到他们的需要，他就通过了一些他在世上的儿女，这些基督徒，进到这些特别有需要的孩子的生活里面，给他们带来他们心里面需要的呵护、关心，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拥抱、一个微笑，事实上对这些孩子是很需要的。
彩虹妈妈不只是影响小朋友，有老师跟我分享，是他觉得他很受激励、很受安慰。 那我私底下知道这位老师是刚好那段时间他的婚姻出现了很大的状况，他刚好离婚，心情非常的低落。那经由彩虹妈妈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反而是激励他。之后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邀请他来教会，他都愿意去教会。所以神的工是非常奇妙的，不是只有影响到孩子，连周边的老师也受到了一个激励。所以感谢主。
经过这些事情以后，您给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勉励？
我的一个感动是，当你有一个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就顺着神。那时候觉得我做不到的事情，神排开万难，神让我都一一办到了。我相信以后他都有神特别的一个心意。
王姐妹，这几天我特别喜欢看你怎么跟你的儿子讲话，你就发现你们两个人好像是水乳交融，这个儿子好听话。不知道你怎么教这个孩子的，他怎么跟你这么亲，这么听话呢？
这个孩子是祷告来的，是因为我的体质的关系不容易受孕。他在我母腹的时候，就是天天祷告，天天听诗歌。我觉得我不是怎么去教他，我觉得是神自己去带领他，自己去教他。他上次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班有一个非常顽皮的学生，常常会去欺负其他的同学。他就跟我悄悄地讲说，妈妈，我有跟我那个同学传福音哦。是，当他的同学在吵架的时候，他说，妈妈，我有过去告诉他们，不可以这样哦。谢谢主给我这么棒的产业。对，
王姐妹，我非常感谢您到电台来接受我的访问。
客气，谢谢邀请我，这是我的荣幸。
愿神祝福你跟 Kobe 在美国旅行一路健康平安。
谢谢你，也愿神祝福你们。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基督徒姐妹王姐妹。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拿着毛巾的神，你好，我是琼尼，欢迎收听琼尼之友。最近有一位朋友要留医两个星期，我问他住院那么久，最困难的是什么？我以为他一定会说，手术后康复的痛楚，这个我们都知道吗？但他摇摇头，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说，在床上洗澡，我最讨厌护士替我在床上洗澡，我能自己洗就好了。我觉得很好笑，但你大概会有同感吧？我肯定有的。我不想讲得太详细，但你一定可以想象，像我这样四肢瘫痪的人，需要很多个人的帮助。我不能自己走进洗澡间或者踏进浴缸里，我洗澡的时候需要很多很多帮助，这常常都是很困难的，一点私人的空间都没有，什么端庄稳重都不能顾及了。相信你会明白，把自己放在我的处境里，我们每个人都讨厌让别人帮自己洗澡的，我们不愿意暴露在人前，尤其是被逼这样做，好像我朋友现在在医院里的感受。个人清洁这件事经常要做的，我们都宁愿自己来，让别人拿着肥皂毛巾帮我们，那是很尴尬的。这些感觉是我多年来挣扎不断的，现在让我分享帮助了我的是什么。请听诗人大卫在诗篇51:7的祷告，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在任何其他时间，大卫大概会讨厌让别人替自己洗澡，但他生命中这段时间因被罪玷污，被自己的反叛罪孽完全玷污，感到何等污秽，使他不得不向神呼求，神啊，洁净我，洗涤我。他明白自己需要灵魂的洗涤，他也明白这样的洗涤不是自己能做得到的，对他来说，什么端庄私隐都必须抛诸脑后，那时候暴露人前也不管了，只要谦卑自己，把尴尬的罪全都交给主。学习大卫的这个功课真正帮助我，在那些拿着肥皂和毛巾的人面前谦卑自己，而且这更在属灵方面帮助我，强迫我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谦卑下来。哥林多前书6:11提醒我们，你已经洗净，但我们的灵魂每天都需要好好洗涤，我们的品格每天都需要好好刮垢磨光。因为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把生命中真正需要改正的东西，今天就放在神面前，谦卑在他面前，让他洁净我们，你一定会惊讶自己的成长那么快。还有，在神面前洁净了，带来何等喜乐啊！我明白，在神面前认罪是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
才能在他面前谦卑自己，承认自己需要把旧习惯除掉，那就是那些不愿意让他的圣灵看见的和隐而未现的罪。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为自己不错，因为好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自我改进的课程也一再强调，要建造美好的未来，非有自信不可。这么一来，谦卑就成了少数几个常常被大众忽视的美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谦卑。谦卑是一种自由，不受骄傲傲慢的奴役。谦卑里没有一点自满。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如果有轻视对方抬高自己的心态，别人只会看到骄傲傲慢自满，不会觉得我们有一点谦卑。人一旦陷入自我之中，便难有谦卑。为什么您我会发展出这个负面的心态？很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于是心里就发展出不正常的想比别人强的感觉，最后衍生出了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心态举止。我们不应该认为谦卑就是比人差、懦弱、不行。许多人不明白柔和谦卑事实上是一种强韧有力的内在性格。柔和谦卑伴随着令人羡慕的气质，像和平、仁爱、慈悲就是其中的三个。有这些气质的人广受大家爱戴。我们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和群众领导具有谦卑的品质，他们给人民的服务肯定会更好。这么一来，他们也用不着在思想和言语上的指责别人了。您我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开始，以谦卑的态度帮助人。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他完全谦卑地完成了上帝救世的计划。这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在复活之后嘱咐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圣经彼得前书5:5-6说，年轻人，你们应该服从年长的人，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上帝排斥骄傲的人，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在上帝有力的巨手之下要谦卑。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他会抬举你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谦卑的心态好吗？我是郝爷爷。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三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像法利赛人西门这样的犹太宗教领袖是很容易被激怒的，耶稣就常用比喻来教训他们。
讲话，对我们讲话，
对我们讲话，
耶稣对我们讲话。
从前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独自一个人站着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那样贪婪，不诚实，奸人之妻。我感谢你，我不像那边的那个税吏，
听来就像个法利赛人啊。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都捐给你十分之一。那税吏站得远远的，却不敢仰面朝天，只垂着胸膛说，上帝啊，可怜我这罪人吧。
主啊，指给我们正确的路吧。
我告诉你们，在上帝面前做对了的是税吏，而不是法利赛人。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那自卑的必升为高。
请讲下去。
你们靠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应当趁上帝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上帝，上帝就必连续他，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
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加利利的乡下，向人们宣扬有关上帝国的好消息。一些妇女也和耶稣同行，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的病是被耶稣治好的。这时候，希律王安提帕把施洗约翰关进了监牢。约翰曾宣告上帝将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他还要求人们应当悔改，并且准备迎接弥赛亚的来临。在约翰的门徒到监牢探望他的时候，他们就把耶稣所行的一切事告诉了约翰。
当我们来到拿印城门时，一个出殡的行列从城里出来，死者是一位寡妇的独生子。耶稣看到那位寡妇时，心中充满了怜悯，他手扶棺木说道，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了起来，耶稣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
约翰就打发他们回到耶稣那里，并且问，
你是约翰所说将要来的人吗？还是我们得等候别的什么人？
约翰的门徒离开监牢去找耶稣，他们看见耶稣医治病人，并且吩咐巫鬼从人的身上出来。
世袭的约翰打发我们来打听，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得等候别人呢？
你去把昨天所闻的事告诉约翰，瞎子重见天日，瘸子可以行走，那些不怀疑我的人多么高兴啊。
耶稣所讲的那种幸福和喜乐，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凡是相信又求告他的，他就白白地赐给他们。他应许凡饥饿的必得饱足，那哀哭的将变为欢笑，那虚心的将要承受上帝的国度。耶稣曾经多次证明，他不只是一位良善又仁慈的老师， 他来世上是带着上帝的全能，并能赐给人新的生命。耶稣清楚地表明，借着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并且信他是为我们的罪而牺牲，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和上帝永远在一起。耶稣宣告说，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人证明他是神。耶稣说过，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仍然活着。
耶稣要赦免你的罪，并用爱与平安充满你的生命。他要赐给你一个比你现有的更加美妙的生命，一个充满着目标与意义的更丰盛的生命。然而要经历他的爱和赦免，又清楚地知道你将永生永世与上帝同在，你就必须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相信他是为你从罪中得到救赎而牺牲的。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信心的祷告，那么耶稣就会随即进入你的生命。下面是一个建议的祷告。主耶稣，我需要你，感谢你为赎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腓立比书第二章。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 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彼得前书第五章。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警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
Thank you.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